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玛丽姐妹，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化心牧师，愿神仆人的讲道信息能帮助你认识主耶稣，并能相信主耶稣，从而得到永生的救恩和平安喜乐。
这个美国的强大是因为最早来的那批人他有信仰，他是跟上帝立约的约民。而美国今天的没落是因为离开了上帝的约，跟上帝的话越行越远，跟当年的誓约也是渐行渐远了。这是我们今天的人要好好反思的，特别是我们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基督徒。所以我们来说，以色列人呢，他是经历了王国被掳的耻辱之后呢，他们来思想。他们之前不是开了读经大会吗？他们先读五经，读到生命记，生命记下特别就讲到什么，请大家看红字，说神是信实的神，说向爱他守他诫命的人守约，是慈爱直到千代。所以他们特别注重这个话啊，他们就重新思想到他们的历史，神确实是这样的。当年红海为了以色列人分开又合拢，把追他们的埃及装甲兵团全都消灭了。那么基甸领着300个人居然打败了米甸10万人，这些都不是因为他有有形的武器或者是装备有多厉害，都是靠着无形的约中神的祝福和神的能力。所以在这个时候，他男男女女老老少少都起来跟着领袖在上帝面前啊，他们没有那个权力去签上他们的名字，他们就发誓要遵从这个约，也表示他们立约的心。所以这个立约啊，是围绕着一个中心两个原则，我把它列在这儿。那个立约的中心是什么？是恪守摩西律法。那今天来看呢，重要的就是要听神的话，按照神的教导办事。那接下来有两个原则，第一个原则呢是不跟外族通婚。从今天来看这件事情呢，特别强调的是要分别为圣，不与世俗啊同流合污。因为当初所罗门的败落从哪儿开始呢？就是从他娶外邦女子做嫔妃。他娶了外邦女子他怎么办？娶完了以后他就拜他们的神，他就违背了神的诫命，然后他就跟外邦掺杂，然后就堕落，就得罪神。所以第一个原则不与外族通婚，第二个原则呢严守安息圣日。这个特别讲的是要远离试探，远离试探，远离情欲和利益的诱惑。所以经文当中特别讲说不要跟他们做生意，不要做生意这些事情啊。这个在今天的时代，情欲还有利益仍然是把我们引开正路的两大诱惑。我们多少时候在世界上我们忙啊，忙得不能脱身，以至于没有正常的信仰生活。我们顾不上敬拜，我们会忘了奉献，我们会缺时间追求，我们会没心思服侍。这个今天的经文就提醒我们要回到神的面前来，与神重新立约，求主保守我们啊，要分别为圣，单单的为主而活啊。第三个方面的经文呢，请大家跟我一起来，这段经文我们一起来读吧。我们一起来读，请。我们又为自己订立，每人个人捐银一舍客勒1/3，为我们神殿的使用，就是为陈设饼、长献的素祭、燔祭、安息日、月朔、节期所献的与圣物，并以色列人的赎罪祭，以及我们神殿里一切的费用。我们的祭司、利未人和百姓都撤迁，看每年是哪一族按定期将献祭的柴奉到我们神的殿里，照着律法上所写的烧在耶和华我们神的坛上，又定每年将我们地上出熟的土产和各样树上出熟的果子都奉到耶和华的殿里。我们就先停在这儿哈。我们前面说到啊， 说到这个众人是在神的面前怎么样发咒起誓，哎，大家会不会读到这样经文的时候心里咯噔一下，哎，新约的时候耶稣说过不可以起誓的，有大家有这个印象吗？这个地方的发咒跟起誓呢，跟耶稣讲的不可以起誓的这个语境不同哈，我们稍微做一点区分。这地方说的发咒呢，是表示愿意承担违约的后果，也是说警戒自己不要违约的意思。然后起誓呢，就是说要有把誓约信守到底这样的决心。所以这个地方呢是不同样的意思，这个地方是可以的，我们是可以来到神的面前对说，神啊，我愿意爱你，我在你面前立一个心志，就是爱你，然后遵从你的命令，然后求你帮助我，这样如果说把这个叫做起誓的话，这样的誓是可以起的。但是更重要的是守誓言，起了誓照着这个誓言做，不要光起不算数啊，这个食言而肥啊，啊，不要要做这个言必信行必果这样的人。我记得1978年的时候，我参加高考，那个打开语文考卷，正在打开的时候心里很忐忑，因为我一天都没复习语文。我这个临时，哦，那时候已经工作了嘛，那是临时有得到机会参加高考，就没有几天复习的时间，所以都拿去复习数理化，语文的事就扔了，扔在一边了。所以拿到考卷心里有点忐忑，一打开一看，古文部分一道大题，里边好多小题，一道大题。然后那古文的选的是哪儿的呢？如果七八年你参加考试的，你一定记得，是韩非子里边的一个故事，是曾子弑彘，就是曾子杀猪的意思啊。讲到这个曾子的老婆要逛街去，曾子的老婆去逛街，嫌他的儿子烦，儿子在那哭，嫌他烦，而这个曾子的老婆就说，你好好在家待着，我回来杀猪给你吃。他就出去了，孩子在家待着了。然后过一会儿逛街逛得很爽，回来刚一回来一看，曾子立刻就把猪捉着要捆起来，要准备杀猪。然后他的妻子说，哎，跟小孩糊弄孩子，说一句开玩笑的话，不要当真。然后曾子就严肃了，曾子说你今天是什么？他说，金子欺之是教子欺也，就是说你骗他是教他撒谎，人不可以这样做事的，人不可以这样做事的。于是很严肃的把猪杀了，给儿子做红烧肉吃啊。这件事情哈，这古文其实不难，但是我在课堂上没学过，但是很感恩的是我在我爸爸的藏书里看见过。那会儿文革的时候，我爸把那些书藏起来，我还小，就是大概十几年前的时候，在读小学的时候来读过那段，然后读过那段，这样的故事读了你就记住了，因为这是人生当中最重要的道理，诚信是为人之本嘛。中山大学管理学院的名誉院长，这个人曾经担任过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主任，这个人呢叫李荣荣，他说过一句话，他说中国现在最大的问题是诚信问题。后来有个叫李松的记者写了一本书叫《中国社会诚信危机调查》，那样的书啊，读完了以后让你吃不下饭，让你喝不进水，也睡不着觉，就是问题太大了。这个诚信危机的深度根源是人在信念当中失去了与神的约，失去了对真理的执着。所以最终的办法，你就是在形式上立一些法都解决不了问题，最终的办法必须是回到永生上帝的面前来悔改，那才到根儿上来了，与神重新立约，而且守这个约。这个以色列人知道他们的软弱，以色列人知道他们的软弱，他们看到自己的一直是说话不算话，所以他们这次来吧，他们也不再说光光说话，像我们中国人一起誓就说我要骗你怎么着，天打五雷轰，你说这个说完了还是没用啊，这叫美国人讲话叫 lip service， 嘴上说说。那么他们怎么做呢？他们把立誓和行动连在一起，他们定出一个计划，要超越传统旧例的计划。大家注意到吗？刚才的经文当中又为自己定立，后边说35节红字说又定每年，他是在原来旧约的基础上再定新例， 再定心力是表示什么呢？表示我们真的要执行，我们走 extra miles， 我们有更多的步骤。比方说，原来摩西律法当中要求每个年过二十的人交赎罪银，那是交一次，但是他们现在说什么呢？每年都要交三分之一舍克勒，每年交，自愿的，交更多的来供这个神的家，供圣殿的需要。而且刚才我们读到说，他们是有行动的，他们立刻就定出一个制度来，怎么给圣殿供柴，让祭坛上的火常常烧着。所以他这个有制度，怎么撤迁，怎么轮流啊？这个而且是献初熟，后边讲到初熟就是要把最好的献给主。所以我们要学习的，读到这样的经文的时候，是说跟神立约不是虚的，不是空的，不是脑子一热心里感动说主啊，我把我一切都献给你，那个一切其实啥也没有，我把一切都献给你啊，我愿意为你死。可是主常常是不要我们为他死，主要我们为他活。我们不是说到主面前来说为他死，而是要好好思想我们怎么为主而活，要把那种空泛的说哎呀主啊我爱你，我把一切献给你，变成一个具体的行动。然后我就写了一些具体行动，我在家里跟青林讨论，这个时候青林就说你的行动写的行动还不够具体，还不够小。他说能不能跟大家说，就在家里啊，我每个礼拜少发两次脾气，我对配偶多说，每天多说五次我爱你。这看上去不是很大的事情，但是我们要做，要从这个地方做起。当然我们可以不可以每天多一点时间灵修啊，我们可以多一点时间来祷告吗？我们可以多为宣教来奉献吗？我们计划要是具体的，要能落实的，定出计划来与上帝立约。好，我们来看最后这一部分啊，最后这一部分上讲到说，又照律法上所写的，将我们头胎的儿子跟首生的牛羊都牵到我们神的殿，又交给我们神的殿里供职的祭司啊。然后呢，接下来一大段都是具体的，是怎么供这个素祭啊，就是这个那个面呐 啊油啊酒啊这些事情，请大家特别注意，我一会儿要接着讲。你看，我就涂成红字的有两个地方，一个地方讲到说，在第三十七节，并将初熟麦子所磨的面和举祭，然后接下来的举祭又出现了一次。我们从三十九节到后边，我们这几节我们一起来读，请。以色列人和利未人要将五谷、新酒和油为举祭，奉到收存圣所器皿的屋子里，就是供职的祭司守门的、歌唱的所住的屋子。这样我们就不离弃我们神的殿。最后一行我们再读一次，这样我们就不离弃我们神的殿啊。所以我们来看最后这一部分啊，最后这一部分我也给他一个小标题，是立约的行动啊，添油举酒献头生。看上去这些经文离我们比较远，而且我们也不是照着这样的条例直接在教会中实行的，我们不让说大家今天带你们家的羊来，今天带你们家牛来，咱也没有，对吧？但是它的经义还是适用的。而且这段经文呢，首先是延续了定心律的精神，定心力，就是我们又定，它是定心的，心的力，定心的力表示他们切实的是想做。你看啊，在奉献的条例上，他们增加了什么？利未人要亲自到各城向百姓收取他们的十分之一奉献，就是在奉献上利未人有督导的责任，督导提醒大家奉献，而且呢去收。但是利未人去收奉献呢，又有可能腐败，他收了奉献揣他兜里怎么办？于是呢说派一个祭司跟他一块去，祭司是中纪委的，然后帮助他监察他啊。你看他就是在那个时候就已经有这个制度，也知道人常常会腐败。大家读这个撒母耳记，读到这个大祭司利亚的两个恶儿子等等这些我们今天就不提了啊。就是说在利未人当中也可能有恶人，但是在这个地方呢，他们说我们要努力的来做，而且呢从制度上呢也尽可能的来防止那些不好的事情发生，而且从正面呢鼓励大家来好好的奉献。 你看三十七节提到奉献什么？树上出熟的果子。三十七节说树上出熟的果子，这是摩西律法里没有提过的，这是新例把它提出来，就说我们要走得更远，走得更远你才能做到。就像你锻炼身体，你每天就在原来的地步上原地踏步，你永远不会进步，而且你会慢慢的退步。你要不断的给自己提出新的要求，然后不断的成长。这个属灵的道理跟平常咱们生活中的道理说不进则退是一样的，所以要努力的往前追求啊。大家也注意到第一句，就是这一段的第一句说，将我们头胎的儿子和首生的牛羊都奉到我们神的殿。这一段在摩西律法当中其实是被更新过，就是有新的条款，就是说你如果交了赎罪银，然后呢这个就把你头生的就赎出来了，而且利未人呢就代替以色列的各族在圣殿服事，这是摩西律法后边讲的。但是今天他们在这段经文里呢，他们回到了出埃及记的第十三章，那里边说耶和华晓谕摩西说，凡以色列中头生的无论是人和牲畜都是我的，要分别为圣归我。所以他们等于回到前面那一步，要求更严更多的那一步，说我们每家都要把头生的孩子儿子献上来做圣殿的圣工，相当于我们今天说我们每家都把头生的拿出来要做全世界服事的传道人，有点这样的一个心思，就把它奉献出来。所以我们看到它的含义是说以色列十二个支派都在圣宫上有份。哎，今天看也是这样啊。他前面定心力啊，奉出赎献头生，然后呢而且行举祭。举祭他把东西拿来，举祭两次我是涂红了的，大家看到了。他那个东西不是拿来放在殿里就好了，他重要的是什么？要举起来。举起来表示什么？表示奉献。表示奉献。所以这一切都不是为了一个责任说被迫的，而是神啊你爱我，我愿意用爱来回应，我愿意来到你面前来奉献，所以这个东西是献给你的。它有一个举祭的这样的一个仪式，而且它强调的是所有跟随神的神的儿女是一体的。所以他现在不是说我们也不让利未人来替我们利未人仍然做利未人的事，但是我们也把头生的奉献出来。就像我们今天来看，我写在银幕上，所有信靠并跟随耶稣基督的人是一个整体，我们中间不再分谁是利未族了，说这个服事的事都交给利未族做，不是这样的了。我们整体是被拣选的族类，我们整体是有君尊的祭司，我们整体是圣洁的国度，我们整体都是属神的子民。所以在服事身上我们人人有责任有义务，也有神的恩典。这个前面我前面给大家看的那个生命记的那一段讲到神守约施慈爱的时候，大家还记得吗？有两个地方我涂红了，一个神讲的是说你们要守我的诫命，还有一个什么地方神说的是什么？是爱我。神说像守他诫命而且爱他的人守约施慈爱，所以守神的诫命和爱神是两件神对我们的要求，或者说神对我们的期待。神对我们的期待，那接下来就刚才我们读的这个经文呢，也特别讲到神的爱，爱神要怎么表现出来。于洪杰牧师在讲这段经文的时候，我读他的那个分享当中，我读到他说他这段呢，就是说把约立约用爱神来诠释。他讲到了三个方面，他说第一个方面呢是爱神，第二个方面呢是爱神的殿，就是爱神的家，从今天来说就是爱教会。第三是什么呢？爱神的仆人，爱神的仆人啊，特别是对这个宣教士啊，对这个全世界服事主的这个带头的这些人呢，就是大家要彼此相爱。所以我们把它放在一起啊，我们说可以这样说，要以敬拜的心来奉献，举祭嘛，敬拜的心来奉献，以奉献的心来委身，而且呢以委身的心来彼此相爱。这个呢可以算是立约的三个方面。我们讲了一个中心，两个原则，三个方面，能记得下来吗？那个中心是恪守摩西律法，两个原则呢，一个原则是不与外族通婚，一个是 守安息圣日，这是那两个原则啊。那两个原则我们也讲了，它的这个在今天的应用呢，就是与世界分别。守摩西律法的中心呢是听神的话，那么不与外族通婚的经义在今天呢，就是要与世界分别。那么守安息圣日呢，是告诉我们不要受利益和情欲的诱惑。那这在这儿呢，讲到的三个方面，就是爱神、爱殿、爱神仆。我们这样来总结，就是说以敬拜的心来奉献，以奉献的心来委身，以委身的心来彼此相爱。去年三月，我跟有些弟兄姐妹分享过，去年我带了一个团去圣地考察，学习考察。我们不是去玩的，我们是学习考察的。学习考察，那我们团中呢有一位刚刚决志信主的弟兄，他就找我，他说华牧师，我跟你去圣地，你呢，我要请你在圣诞河，在约旦河为我施洗，在约旦河为他施洗。我就答应了，我说好，约旦河咱们去了，在那儿为你施洗。我也没去过，我也不知道那儿什么样子啊，但是我答应他，我说到那儿为你施洗。结果我们真的到那儿了，团里的人听说要在约旦河，在耶稣接受约翰施洗约翰洗礼的地方为这个弟兄施洗，群情鼎沸啊。那个团里人说我们也要洗，团里一下报了十几个人说他们也要洗。后来我就跟他们说，我说从救恩神学的角度来讲呢，你不需要，你已经洗过了，你已经洁净了，你已经这个跟神有这个立约了。但是我能理解他们，因为我的心跟他们一样。我一想到耶稣神的儿子从高天降临人间，为了我的罪来到这个世上，在这个地球最低的有水的地方，因为约旦河流向死海，那个地方是世界上河流和海最低的地方，低于海平面400多米。耶稣来了，在一个最低的地方降杯，接受人的洗礼，这是给我们很大的震动。所以我那个时候想到那个，心里也激动如火在烧。我跟他说好，你们都洗，你们都洗，但是你们洗呢不是重生得救的表示，因为你们已经重生得救了。这个重洗是什么呢？就像今天立确实的约，就是到神的面前来重新立约，到神的面前重新立约，这是重新立约的记号。那天早晨很冷，只有摄氏10度左右，刮风下雨，但是我们心里火热。在那个入水前啊，真的入水前，我跟他们讲到有信息分享，然后入水前我就说有16个字，我说立约，你记住跟神立约有16个字：渴慕神的话，就是渴慕真道，追求圣洁，今天我们讲的分别为圣，履行使命就要做，然后呢改变自己，不要受洗完了回家跟先生跟太太就说我受洗了你要这么做啊，我们不是自己说这个做了事情以后要指责别人，而是要从改变自己开始。这是我们立约的行动。我们稍微总结一下，把今天的经文总结一下，也给大家看看当年我们一起受洗的照片，其中有咱们教会的人，看不清也没关系。我们讲到了立约的名单、心智、条款和行动啊，盖印、签名、巡首领、发咒、启示、尊五经、捐银、奉柴、定心律、添油、举酒、献头生。我们在这个感恩节刚过、圣诞节将临、春节、新年遥遥在望的时候，我们要知道这是一个感恩、反思、立志、复兴的时刻。所以我盼望今天的经文让我们每个人都来思想，都来思想无形的圣约比有形的城墙更有力量、更重要。我们再读一次今天最后这节经文好吗？我们一起来，请，这样我们就不离弃我们神的殿。我们怎么样能不离弃神的殿，不离弃神的约，不离弃神的爱，也是要我们摆上追求的心，再次的落实在行动上。盼望大家想一想，能不能多说几次我爱你呢？能不能每天多几分钟来灵修呢？能不能在家里少发几次脾气呢？能不能 每周多一个小时的追求，每个月多参加一次服事，多参加一次祷告会啊，多向一个邻居来传福音呢、啊、我想我们神会对我们每个人的心说话，我们要把这些写下来，签名盖印。我也跟大家分享我刚才说的16个字，渴慕真道，追求圣洁，履行使命，改变自己。让我们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谢谢你在这个时候让我们在感恩的时节再次思想你的恩典。主啊，你的恩典是何等的大，你在约中向我们所施的慈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我们感谢你，我们蒙了你的救恩，我们也愿意改变自己来跟随你。求你帮助我们，带领我们，赐下恩典来，让我们靠你得胜。谢谢主，求主祝福引导，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朋友，如果你喜欢这个节目，请你将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你也可以在我们的首页复印邀请收听的卡片，或用微信或微博传递给朋友们，使更多的人通过收听更好地认识主耶稣，并接受他的救恩，得到永生生命。